我上回听你说那个谁，四宪章随缘这个事儿，要真正能够领会佛说的随缘，
是这个，哎呀，
可能一般人都不会那么想。
还是心得到哪儿吧，是吧？他那个，
要领会嘛，
都是谁的？说是缘，就是那个世俗的这种缘，或者说那个业力习气走了，是吧？就这个，随不到那个，
体会不到缘本来它就是空的。
就跟大手印那边讲的，其实后期讲的那个，要去看到这个，就是看到妄念或者这种事项的时候，就找到那个起处是哪儿，是根是哪儿，是吧？或者说。真正的根源是哪儿？哎，其实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是这样的。
慢慢的来呗，可能领会不了那么，好像是说突然明白一个什么原来的心结，突然打开了，就以为完全正道了，可能会是这么想。为什么说迷信见性才是初地啊？咋不能称果地佛呀？可能都没有深入想过这个事儿。
对，要不然老人那个《六论明心见性》里边还说有专门一章节“悟后真修”嘛，就是刚刚开始嘛，起步是吧？就说的这个，
说这个习气，你是要是说不能静静的时候，那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就是要时时处处的能够。不立本位。最近有几个师兄弟问，他问的是什么呀？我想想，妄念的起处，和妄念的断处，到底怎么样断定哪个是真心？心不细的话，它就会落到断处和这个起处上。那不是落到那个地方了？
对，还得有一个，还有一个相对的这个东西在那啊。
拿着上师的话来问，说的有没有问题啊？对呀，如果说从他个人的认识、理解的角度，肯定都会有问题。那你得领会主师说的什么才行。认为上师有时候会这么说，妄念的起处就是我们的真心。你要认识啊，你不认识，你只是认了妄念的起处，以为有个处嘛。
对，
那不就上当了。有时候又会说不是起处啊，是断处，又糊涂了，
又是一个坎，又给卡在那里。
对呀，有一个处啊，
就是好多人可能做功夫做到那个节骨眼上，会到这个临界这个位置了，差不多就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会又会在那个地方做着这个起啊，
有个处啊，有个起处啊，有个断处啊。
所以二主那个话说的还真是挺那什么的，就算是你有了这么一点那个悟处或什么的，还是如上考比，是吧？就是后边那个事儿还多着呢，对吧？哎呀，
时时有落处呀，时时有就有住处啊。那样子问这个问题的师兄弟，他都是仔细斟酌过，仔细思量过，仔细的参究过，但是可能还是搞不明白吧。
不知道他今天来没来呀？他听到
可能会，那也个别给他聊，因为他
对，
聊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啊。
所以最近就是我们这个答疑呢，人每次也不少，好多师兄呢就是不怎么愿意上来聊了，还是怎么了？不知道，人也看都是好多师兄都看见这名字嘛，都知道经常来的啊。
他们都主要是想听点啥的，真的。
但是像有些时候呢，你不细致的聊，我觉得可能有些细微的地方他不沟通，不说出来，可能有些事儿他 他自己的心里有没有一个东西，或者说就认定了，他就是吧，他不用跟老师这么聊一会儿，把他自己的那个地方心态或什么的能展露出来，他能够才真正的，假如说有些地方认知上不对的地方，才会有体会。所以广清的话，听听别人有这个问题碰到自己这儿了，跟他一样的，可能有帮助。别人也不见得都提到你心里的问题上去，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说一个不好听的，就是什么大悟十八九，小悟无数次。这就是说，哎呀，这不是一次两次三次五六次都就能解决问题的。
老人家略论这本书真的是写的，就是说这个纲目式的，这个写的很好的这个一个路，各阶段应该都给你覆盖了，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不是，大悟十八九，小悟无数次，这个老人略也有这个相关的论述，说这个事儿嘛，还有举了那么多例子什么的，
论略论里哈，
对，还有引用的其他的祖师的或者是大德的那个文字什么的，说这个问题什么。我以前就看到那个说十种，十那禅师那个地方，十种那个功夫是吧？那个就后来您说的都是十种坑，
真的呀？
对，是，
你不信你自己看看。
是，我不是不信，我说开始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地方，就说老师觉得这个
那没讲的时候，那每一样都觉得真的不得了啊，一点都不漏了啥，功夫做的密不透风，做的你一看到最后，
对，
是这样的。我也想了想，我们这个四兄弟就是一滴水，这七八次这个大姨啊等等。现在的人群和过去的不太一样了，你知道吧？
是的，有变化啊。
过去是小班嘛，那些小班他都是，好像他们那些人基本上他的情况我都知道。他一直长期的跟着那个学大手印啊什么，现在突然就是进来的人比较，
新师兄偏多一些啊。
不知道以前他都在哪儿学的，或者是，
所以就是鼓励师兄们吧，就是尽量的多上麦，多跟老师这儿多聊，多沟通啊，逐渐的就是来的多了，沟通多了，慢慢的老师这儿就能了解到通了。
现在有点就是，说那哪一方的都有啊，各路，
对的啊，
刚刚我听到老师讲，原来小班的那些师兄们可能刚开始问题比较多，现在好像都不怎么提问了。
他知道怎么用功了，也可能是吧？
知道怎么用功了，
最好，没问题，也不用那个什么过分的那个啥呀。
现在这样是因为人多了，需求多了，放开了。对吧，然后就是大家也可以，你就是上来按照原先的模式聊，跟老师这样聊也挺好的，对吧，就是一个人也没有说你聊透彻一点，多聊一会儿也没事的啊，还是鼓励大家都上来。
高华真师兄
老师好，师兄们好。
好嘞好嘞。
正好高华真师兄刚刚上来，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看我正好咱们也跟老师商量一下啊。
就是我不和你聊的那个小中有救助问你的啥时候能成立这个叫什么小组，你不是说的
那叫生命关怀先成立了一个小组。
是他们正在弄吧。我听到说的是生命关怀，临终关怀可能是。
就是咱们的中有救助其实是。这个很实用主要是。这个也是师兄提出来的。大家都对这块挺很有热情的。这个我们怎么做，正想跟您商量商量的，正好高华真师兄他上来了。他看中有教授中文解脱秘法这本书可能是有些困难是吧？
哎， 就是那不前几天那个在你这请的这书吧，我这里有原先有本吧，它不一样，它都有些的上边说的就是说是头四天的吧，就是念哪些，在四天以后开始念哪些，这个书上吧哈，这个就是这么一厚本的，读哪些都看不懂，不知道具体的怎么个操作法的。
那你在实时生临终生命关怀之前，你确实需要熟悉。
就是吧，我就是说吧，我看那个元婴老人的视频吧，看了一遍，这本就是说是中有救的书吧，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但是具体的又是说是第前四天念哪了，他有些那个零星的指示吧，又看不懂，你要是说有的该念有的不该念。
干这件事的师兄们首先要知道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后边有一个每一个中有阶段的施食法要，你应该把那个你自己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并不是说他咽完气以后才开始第一个中有阶段的施食啊。我看到的是他在临就是那个人不行的时候都开始施食了。你要看，要按照那个原文去看，不需要你理解啥，只要照原文去念诵就可以了。
那比如是这个本子吧，有前四天的，有加的一些说明啥的，你要是真到
你拿到的那个本儿，就要看那个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的那个原文，不要看那个有解释文的那个。
刘老师他是从咱们经社请的孙锦凤居士翻译的原文。
那个不就是原文吗？咱
对，很好操作的，只是可能师兄他自己没太
你要看懂啊。
他自己没太看
懂。看懂
对。那个其实咱们出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工具书，照着做就可以。
对，照着念就行了，哪一天念啥哪一天念什么都有。咋会不知道？
工具书看不懂就不会操作，说明书会看，就是也需要生命关怀组成立之后，首先第一步是需要工具书说明书的培训，第二步是实操完了就
都自己想的太多了，我认为是。
他说明书他看不懂嘛，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你要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这个事儿得让大家知道怎么干，现在是说明书都看不懂的，这咋干？
对呀、啊、对呀、啊、他就是说有些吧哈，前边吧有些吧就是说这不说一些都送法须知，还有念哪些东西，他都后边前头他就插进来的，就说在哪个地方念确实还掌握不好，确实需要师兄。
不好，他不是有个生命关怀组吗？他们就是不是说了吗？有说明书的培训吗？
对呀、啊，我就是说，等着这个吧。
等着吧。
好的。
魏老师，我提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打坐的时候要心念耳闻，在坐上啊不让说话。你像我对象他有
根本根本就谈不到说话的事儿。
我们对象啊，他有时候他总嚷，有时候呢我又提醒他，但是不说话，我就念咒，我是俗称念咒。他听到之后呢他也念咒，你这样也可以吧。
你那有什么可以不可以了，他是不知不觉的你念你的呗，你关注他干啥。
是。我觉得他有时候这么一嚷吧，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回到马上意识到这个修行中，我马上就念咒。然后呢我之后呢也提醒他也念咒，他也有时候也念六字明啊，也
那就是你家的特殊情况，就听你念的，不要管别人。
好，那好了，我没问题了。好了，
周兆凤师兄。
魏老师好。
你好。
就是 超度的这个我有个问题请教。我父亲在4月2日他走了，当时走的时候就是我没有那个条件去念这个中庸九度。
那就这样了呗，那就过去了，中有期过去了，那就
不是他没有这个条件念。然后当时因为我有亲自
是你要念，不是他要念。
就是我亲自要操作丧事的整个过程就没有时间念这个中庸九度。然后就是在他断气之前，我就突然想起来要念大光明咒。然后我没
去
念到第14天的时候，然后我又就是突然之间做个梦，他梦里面他笑着说我回去了，我要回西方了。
回哪儿啊？
他说我要回西方。
西方了，回西方了。
然后我就早晨起来抓阄，抓了3次都是日亡生。
那这还有什么说头？
就是说这个像这种梦境
不相信，研究也不相信。
不是，当时我很确定，突然之间，因为他身体从来没有修行过，突然之间托梦，当时我特别高兴，就是我想到这个问题。
你
有时候这个中庸九度的话，这个他没有条件念的情况下，是不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去操作？
你也做了，实施了大光明咒的这个什么呀？操度啊，是吧？你也抓的阄了，都已经显示往生了，这还有事儿呢？
不是，我就想了啥，我觉得有时候中庸九度可能没有那个条件，条件做，
哎、
是可是用其他方法。
条件是你，不是你父亲。每天就是念，这就是条件。
每天我都是念，每天爱是爱的要念。因为放着他的身体的这张照片，他最喜欢吃的这样东西，就是媒体借着手印去念。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你要问啥呀。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中庸九度有时候操作不了，我们会其他方法，就是
哎呀，
谁
光应用
办法？
谁说操作不了？想干的事儿一定能干呢。
老师他的意思是可以不用中庸九度的方法，就用他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他是出证的主意。
可以啊，我也说这念大光明咒很好啊，但是想做中庸超度的一定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
他说没有条件，根本不是他说的。
不是没有条件，他父亲没有条件，他有条件。
是。
说了这个事儿，说了。
就是师兄是想推广他的方法，他觉得他没有
推广，就是说这个说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想到，我说这个才子讲了好多方法，有时候这个适用，有时候那个适用，
都适用。
当时的条件就还比不，
别说这句话，没条件念，别说这句话。你是觉得其他比超度重要，你说你才会说这样的话，好吧。本来就没问题，念大光明咒也抓阄已经往生了，就没问题。
好的。
老师，这正好周师兄他说了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超度那么多咒，其实念其中一个咒都管用啊。
当然管用了。关键是他自己心里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条件念，你别说这个话。
江旭亮师兄。
哦，李华师兄好，那个魏老师好，我想问个问题哈。这边现在家里的老人啊，因为我这一辈的孩子都在外边，家里生了几个老人了，老人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有师兄告诉我呢，可以念慈氏咒。我想问一下呢，就是说像家里的老人，
让谁念慈氏咒啊？
让家里的老人。
老人他能学会吗？
他能学会，年龄并不是很。那个我想问问，就是说如果说我要让家里的老人念这个慈氏咒的话，他需要灌顶吗？
按道理来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心力的心中心呐，其他的这些方便法都是给心力的行人准备的设置的。但是你说是你自家的老人， 也不会那个什么呀，就我们不怀疑他什么道法呀、什么等等啊，嗯，或者是以此就是比如说慈氏咒嘛，他没有别的，就是他行，就是他那个心行啊，并不是为了念这个咒往生的，我们也不怀疑这个事，因为是你嘛、你的老人嘛，你了解
啊，
所以他念就念呗。
就是说他们念的话不需要灌顶还是需要灌顶？
不是刚才说了本来是为心密行人设置的呀。
啊啊啊。
不
是
说错了。
不修心密就不需要灌顶是吧？还是要他们先灌顶要到
修心密。你不修心密灌顶干啥的？
哦，那如果说他们想修心密的情况下，然后又不知道，因为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就怕这个打千座呀他们打不了，这个就想
是你自己的想法吧，我看这一系列是你的想法吧，
就是我在跟他们说这个问题，说到问题他们就跟我提到了这个问题，说那个像你现在哎，你跟着你大娘做千座，然后哎，你说我们这个身体还要经常去医院做化疗呀，这个那个的，肯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是肯定中间是坚持不下来的。
他可以念佛呀，为什么非得选择新中心呀？
可以念佛。
当然了，他不念佛不是很好吗？
哦，因为有师兄告诉我说，这个像他们这种身体不好呀，就念个慈氏咒挺好的。
我没听说过这样的话。
哦，那我就
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多好啊！
一句佛号念到底是吧？
对呀、
哎，那好，那我知道了。好，谢谢老师。
行住坐卧都在念佛，多好。
万苗师兄，
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老师以前讲过关于能所的问题，就是我明白我们能见着这个东西是我们自性的这个原因，才有这个能这个功能，但是我们所见的这些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这块我就不明白。
所以说要认识本性呢。
嗯，这句话是啥意思啊老师？所以说认
识 你不认识你的本性，你不认识你的本性、你才会把你这个认为的那个所跟你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能隔离开来，成了两个东西
啊。
我能认识的和我被认识的那些，你把被认识的那个认为是你身体之外的物件，
是的，
那不就是两样东西了？
嗯，
那个本性不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本性说是像大海水一样，这种各种各样各形形色色的这些物件或者是色相啊等等啊，都是像浪花一样，浪花它怎么来的？因为有水，才可以得以显现这个浪花啊。我们的这个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心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真心也是这样的呀。所有的色相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的确，我就是觉得的确是这样。如果说能用功用到能所上方的时候，你自然不会这么想啊，这个物，这个身外之物是什么什么，跟我们的这个能隔裂开来，是两个东西，肯定不会这么想。
老师，当您说，假如说它都这些色相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时候，我此时的心里就是，是这样。不过就是说，怎么说呢？
那也是个理儿啊。
对。
那就是说，承认啊，你说这个道理我知道，浪花和水，但是遇事还是不行啊。
还
是没有认识我们的本性，还是。你认为有一个能认识的和被认识的，也就是有个能有个所。
还何止是有能，还认为 必须在，可能还需要一些正德，反正就是还有很多，就是感觉像错误的执念似的。
说到随遇浪花，你不反对，嗯，说到你的本性和这个，你这个本性所显现的这些，色相啊什么，你就不知道了。
嗯，是不知道了，老师，我也就是对于您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我也不是特别反对，就是也承认，但承认的可能不是那么，
你说那么，就说那个大海，我承认它是水，那变成浪花的时候，我就盯死了那个浪花，我管它是不是水，它就是浪花，这不就是大家的通病吗？
嗯。
不认识本性啊，不认识本来啊，嗯，不能见这个相的时候，透过这个相见我们的本体，不能。
嗯，老师您说，那我再接下来也，再想这个问题也没有益处了，就是好好打坐，等到我自己真的是像老师说的，打坐大啊，到老师说能所双亡的程度，我自然就能理解了吗？
他自然就是这样的，除了本性哪有别的？
反也是。嗯，老师，那我可能现在只是理论或者是思维的层面。
这肯定啊。
嗯。
你不是你正道的，不管用。
对。
就勉强的话啊，你说水和浪花，我知道了，哎，勉强这样子也不行，
嗯，
也不行，遇事还是一点主都做不得。
嗯，
那就要用功啊。上师说的，坐上心念文，一律不管；坐下观照，死死这样。
嗯，
久而久之，才可能打破你那个妄想执着。
嗯。那我知道了，老师。
李小快师兄，
老师你好。
哎，你好。
嗯，就是还是刚那个中有救度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现在家里头那个老人嘛，因为可能姊妹也比较多，就是说像我看中有救度上
是这样的磕磕绊绊，因为可能怎么会？咋回事啊？咋会这样子了？是啥就是啥呗。
就是说，那个子女多的话，有的子女如果就是说反对做这个事情，
你跟他说啥？反对你跟他说啥呀？
嗯，
你跟他说呀。
他不是要求就是说需要念诵的时候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吗？
你可以在你自己家都可以。
哎，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在亡者面身前，在其他地方念也可以是吧？
当然可以了。那你在那个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情况下，你不就是在其他地方任何一个地方？
啊，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家里他固定的思维就还是人去世之后又是只放了三四天。在屋里放三四天，然后又是杀生大带开，又是吹吹打打的。
那个都不碍你的事儿，你只管做你的。
啊，行，那我知道了。就是说不在他面前，在自己家也可以做这个，是吧？
对对。
那做的时候只需要有这亡者的相片或者是。
比如说你的老人，你一喊他不知道。你心里面一想也就知道，当然有照片也好嘛。
好的，好的，随后李华师兄培训了，再多学习，多了解一下。然后就是再问你老师几个问题，就是最近我现在不是打那个百座第三轮第二印了吗？第二印第二座了，就是前几座就是，第三轮刚开始第一印就是后边那几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感觉后面那几座一上座刚开始还好， 到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烦躁，感觉以前
很正常吗？就是很正常啊。
是，当时想问老师，后来想想应该就正常，只管吃住就可以了，然后也没管他，大概有三座都是这种情况，然后接第二印的时候，第一座又上就好了，好了很多了。然后现在
不管他那个心里边烦乱也好，只管坚持心念而闻，只管这样。
是，然后就是在做的时候，然后妄念起起伏伏，也不理他，反正就是意识到的时候就赶快把咒语提上来。
对的，对的，是的。
然后我就是想再问一下老师，就是坐上的时候只管吃，坐下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坐下好像坐的不是太好，就坐下，老师你再给我说一下坐下怎么操作。
什么叫好啊？我一直不理解你说的什么叫太好不太好，是咋回事？
就是有的时候怎么说，反正就是容易情绪起起伏伏的，就是感觉自己
发现这个时候你能发现对吧？我听你说的意思。
能发现。
你能发现直接断。
有的时候觉得断可以，它过去了，但有的时候断了它又来。
再断。
我确实感觉比着以前是好多了。以前的话可能遇见一件事的时候觉得自己心里特委屈特生气，需要可能一天才能走得出来。现在感觉这前天吧遇见事情很生气，当时很生气也觉得委屈，委屈的同时心里又想这有啥呀，都是假的。
也管用啊，管用。
然后就自己默念断，然后感觉还行，比这个原来的时候遇见事的时候就是脱离的比较快一点，能走出这种情绪。
这不就是已经在进步了吗？这还要什么不太为什么还说不太
感觉还是就是没有像有的师兄说的那么的就是情绪那么稳定。
我没见过，也那就不用修了，你说的那个完全不用修了。都是如如不动了，你说的那个完全稳定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就不存在，那个事儿都没有，就没那样的人这么说。
行，好，那我知道了。
好，赵雨桐师兄。
李华师兄好，那个魏老师好。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在打坐的时候的感觉，之前问的是生活里的感觉，现在问打坐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早上打坐感觉这两个小时比之前以往都过得很快，没有压力也不觉得难受了，现在是第一念着耳朵听着，然后念着念着我的身体就感觉就突然就飞上去了，就是
怎么上去的呀？
就飞上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就是特别轻，特别真空，就是啥都没有了，说不清楚，特别轻，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幻境，我就没理他，继续提着咒，慢慢我就又下来了。然后很快两个小时
本来就没上去，是心是意识性啊，
是吗？
别飞上去了
我什么也没想，反正就觉得身体就瞬间就发生变化了，感觉
对呀，其实佛法就是这样啊，修行它就是这样啊，今天可能是这样，明天可能就不是这样，就像你说的，它是幻境，不理它。这就是没有上当
原来
我觉得你后边这个就是应该 加一赞叹，对吧？你意识到了这是幻境，不理他，就等于你没上当啊。你要上当了，你就以为真飞上去了来。你飞上去，我今天还我们还能在这聊吗？
啊，估计我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不就是假的吗？
啊，对，我没跟着他跑，我还是拽着咒呢。
对啊，就是这样啊。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说的是比较得意的这个感觉是好的这个境界，还有不好的呢同样是幻境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是有智慧，这个就不算什么事儿，对不对？
对，因为我是刚开始修，然后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挺新鲜的，挺好玩的。
也不用，天天这样飞，你还觉得没意思了，对不对？
对，
不管他了，不理他，
好。然后坐下嘛，我就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太想见人，因为一切都是假的，没什么意义，但是心态也都很平和，就本来就该这样，该干嘛干嘛，但是也觉得，哎呀，
总而言之没有遇到什么事儿，反正是正在顺利的。
对对对，之前也问过齐老师，就是我有点厌世的感觉，齐老师说是因为我在火宅，可是我还不知道还在火宅里玩呢，所以我现在就想，赶紧出来吧，把屋里东西玩具什么该放，赶紧跑吧。
那就是修行，就是别理那些幻境啊，就是这样。
里里外外都不理哈，坐相坐下都不理。
是是是，应该这样。
好吧。
王正伟师兄。
好的，老师好，师兄好。我想请教老师，就是我最近好非常的放纵，提不起这个精进心。前一段时间、就是、
你说的放纵是指的啥呀？
就是好像打坐也不想去加坐，其实有心加也不太想加，就这个好像就是在色身上有点下功夫，就是睡
饱。色身你能怎么下功夫呀？你一下功夫它就有变化。
因为前段时间体重下降的比较厉害嘛，然后可能又比较紧张，身体也不放松，整个人是很僵硬的。后来出去走了一趟，走了一趟要好一点，好一点回来之后就是睡了一下，睡了一下，每天都睡得饱饱的，其实也没睡多久，大概就六七个小时吧一整天，然后吃的方面也稍微加强了一点，但是我就发现其实我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有点放纵的感觉，就是提不起这个精进的心，听老师开示也是有听，然后没心在听，耳朵在听，心不在听的，在觉受上面。我请教老师，就在这个情况下我该怎么调整比较好？
我没有听到你的什么有什么问题啊？你身体出了点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认为不正常啊，或者你调整一下这不是很正常吗？听医生的吧。
但是我调整完了之后，我好像就是还想在身体上就是那种舒适感，因为前段时间右肩膀疼的不行，后来现在不疼了嘛，就是应该正常加坐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每天好像大量的时间都挺浪费的，然后关照就是跑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这个念头。
那这就是你的事儿，这别人不能替你发现妄念了或者怎么样。
他就比较放逸，不太能够有那种就是急切的那种解脱心理，好像挺享受的。
你刚才说了你身体不是很那啥，你还享受什么呀？
我就不知道这个阶段是怎么了。其实
不管他，每天至少一坐，每坐至少两小时，这个你要保证。
这个是可以保证的。但是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心总是没有那么的安定。
你做什么都比你打妄想好。
倒也是。 然后我就发现自从我自己知道这个做1000座还有将近300座才能完成的时候，我整个心就懈怠下来了，就不像那段时间以为还有2-3个月就到了，然后那种发起的那种精进勇猛心。我挺想
的，你说的精进勇猛心不一定是我们说的那个拼着一股劲儿，不是那个。我们说真正的精进是不利，就是不足相。嗯，
那我现在这个是不是我在想，就是我因为可能还是过去的习惯呢，还是想有那么一个精进的状态呢？其实有时候知道，
对啊，我听的有点像啊，所以我说我们想的精进和你这个不一样。真正的精进是没有尽头，是不着相。
对的，
不信我们的法身，熟是我们的本性。
嗯，熟是法身。
对啊，
就是这个关照方面，就是跑了好一会儿，然后好像过去没有那么尽情的享受过，然后一直都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然后处于一种妄念比较强烈的状态，然后现在突然间松下来了，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修，有点不太适应这种就是带着觉的这种慢一点、近一点、松一点的这个状态，好像不太能适应。
本来就应该没事儿。你都700多座了，我听着你说好像。
嗯，是的，老师。嗯，到6月几号？
应该没事。我说的是心啊，我说的心应该闲下来。嗯，
心是感觉这个心闲了，闲下来也不太适应。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大量的时间用在这个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还是比较容易起那个评判心。
哪儿没有意义了？天天的，一天24小时。一点都没空过，
但是我就觉得，
就我说的意思，不空过就是说一点都不糊涂。
嗯，心里是清楚的，然后就是有点在放松当中又带着一点评判，就是心里的不安，就是这种，我经常犯这个病。
没有放纵，你这个他杀人放火了，你是怎么了？不知道你，嗯。你是滋生你的贪嗔痴慢疑了，还是咋回事？
我感觉我应该还可以再往前面走一步，就是在做修上。
刚才说了，没有前后，没有进退，你应该在这儿熟悉我们的心，真心。
那反正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要有思前想后。
自然就这个样子，那不是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这两天看祖师的开示里面有讲过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当时跟我忘了那个，他讲了一个偈子，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偈子当时他的师父就说他一个是落空，一个是着有，一个是落空嘛。就是其实六祖在做这个偈子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见性的状态，是吗？
就是说，他不是说他偏无了吗？偏空了，说神性是偏有了。嗯，
哦，对，我听祖师这么讲，我才明白了。我还是想跟老师请教一下。我一直以为以前是因为他的师父想要保护他，所以赶忙拿鞋子把他那个偈子给擦掉，是故意说他没有见性。原来那个状态下，他可能还真的没有见性，做了这个偈子。他只是
说的偏空了嘛？偏空了。他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都没了，他不是偏了吗？
好的。
然后那个无主不告他吗？一无无所住，怎么样？
而生其心，
他从此大悟。他不是悟了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他不是说了何其自性，是不是？他不说了6个吗？
但是我记得老师就是这个里面，按照那个剧情来讲，他初次见到无主的时候就说佛性不分南北嘛。但是那个时候按照他这个说法，他应该是对佛性是应该是至少在自见上是比较清晰的了。
哎，再来人了，是他本来就是个再来人，六祖啊。
哦，是个再来人。
六祖不是就六祖说的这个是六祖经对吧？六祖坛经，
他是个再来人，这里我有点迷糊，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剧情它只是现身说法还是怎么样，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剧情啊说新的呀，
他一开始见他说说他叫磊辽嘛，说那个佛性不分南北，我觉得在那个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应该是说对这个佛性是不含糊的，那怎么他做的记子师傅又说他没见性，
是说他了呀，是啊，是说他那个什么的呀，是偏无啊，他不无主告诉他了。
哦，他知道，但是他还没有到那个根本上，
没到错误的时候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他这个老师，就是从他开始有一在知见上的清晰，跟他实际上的错误，其实他还是有距离。
说什么知见呀？你跟人家那个谁，跟那个六祖说什么知见啊？他把他的心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不是说了吗？说了六个，本来如是，是不是？
那就不纠结他这个过程了。我是在讲
什么知见呀、啊？是正道，他突然就明白了，就是这样的。
还是有个过程的啊，他不是说一下就到根本上了。
一下子。就从那无主给他点了一下他就过来了。
就是我记得我在听齐老师的那个开示里面，是很早之前那个开示里面，音频里面他有说那个心相。比方说他说可能有个物品，就有个这个平面，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平，就是这个平呢你会有一个平的相在里面。
我不知道你现在说了啥。
我想说的就是我在坐上的那次体验它还是有些心象的，那还不算是吧。
你说你、说什么呀，容不得说，我以为你一直说六祖了。
我现在说的是我自己，之前说的是六祖。老师说的容不得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无所
容不得你语言倒出来也都那个一堆一堆的语言，这个容不得你这样。
那有心相还不算是吧？
算啥呀？都没东西算啥呀？我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个。
算见性。
他见就是性，你还这算词什么见性啊？
好的，老师，没其他问题了。我知道我的正经所在。
刘丽霞师兄，
就是我看咱们这个《略略明心见性》的时候，这本书啊，在第四条的时候有一段话，我给老师念一下。我想就是有一个字，有两个字，我好像不是特别懂，我想请问一下魏老师。真空妙有者，简非完空，从体起用也。就这段话里边，就是这个简字，我对这个简字，老师，我有点就是有点不是特别，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说真空妙有者并不是完空，这个简是
简就是简则吧。
哦，是简则的意思是吧？这小段话李华师兄您搜出来之后，我想请魏老师讲解一下行不？
可以，现在已经贴上了，您看是不是这
样？我认为简就是简择，选择呀、
选择
的不是完空，真空妙有着就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完空，不是完空。大家可能会认为真空妙有，一看到空就会想到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大家的想法。但是错了，不是这个， 不是晚空。
嗯，
真空妙有者是重提启用也。是说我们的真心啊，我们这个真空妙有之心啊，它不是完空，它可以重提启用。
嗯，
能听懂吗？
能听懂，老师。
以真空故能随缘，真空并不是说真空它是针对我们选择的完空来说的呀，并不是完空啊。因为我们这个真空是心不着相，这个才是之空啊，真空啊，它能随缘，这不是吗？
对，
我们不着相的时候不就是能随缘吗？一妙有故能启用，不是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断灭，而是妙有，是见相而不着相，它不是妙有吗？这不就能启用吗？很容易啊，这样子想。妙有真空者简非实有，哎呀，妙有真空啊，也不是我们说的实在是有一个什么妙有真空，有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是说我们那个心活泼泼的，也不是完空，也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实有，一下子让我们离开了就是我们偏知的那个有和偏知的那个空，这才是我们的真空妙有自真心。这样子不着有也不着空，摄用归体啊，你这一切用，都是归我们这个妙体，这不是很容易这么想吗？对不对？
对，
你随缘起用，自然的现住幻想。我们这个心呢，正因为不是实有，也不是断灭空，它就可以随缘起用，显著幻象。随缘起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应缘起用，起现一切妙用而不住相，这不是幻象吗？故《弥陀经》说，佛土庄严，以体性清净无染，是说我们这个本体，我们这个体性是什么呀？最就是说，他这个心要就是清净无染，就是不着相，就是不糊不迷惑，不染一法，不沾一法，哎呀，不立一法呀。故《金刚经》说，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正是跟我们说真空妙有的，根本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空就是完空，有就是实有，这对啊都不对。故金刚即弥陀，弥陀即金刚，非有二般。
感谢魏老师，其他的我就是能够理解，就是这个简字我可能就是
简折。
老师这样一讲我就能过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心不能知为实有，也不能知为这个什么没有完空，这
就是
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心，它可以不取不舍。它可以应缘起用，它不就是这吗？参考吧。
好，魏老师，
这个说的太好了。以真空故，就是心不着相就是真空嘛。刚老师这个说的太好了。
那要说真空，它就容易都不知道咋回事了。
是啊，这太能理解了。心不着相就是真空。这样也能随缘。
我们自己对用我们的白话说。
这个妙有就是见相而不着相，
这不就能启用吗？
是啊是啊。
金刚经给我们说的智慧，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正是说这个什么呀？一物不立嘛，应我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后边后半句说的是妙用，应无所住，说依法不立啊，一物不立而生其心，这不是不断念啊，而起妙用啊。怎么说这个佛土庄严，正是给你讲妙用的，这个净土啊，那个阿弥陀经啊，哎。当我佛土庄严，看到佛土这样的庄严，正是依法不立，正是依无不立，是妙有啊，从我们的一阵法界呢，
一物不立正是佛土庄严，佛土庄严正是一物不立，
就是啊，对啊，是不说一阵法界嘛，说这个佛土庄严。正是处处就是正是就是这个佛土庄严啊，庄严之相正是显我们的妙有的呀，就是我正在显我们那个真心啊，它正在显它的妙用。
佛土庄严正在显真心的妙用。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什么呀，真空妙有，说我们的那个心体，这个说什么一真法界，说我们的妙用，说我们的妙用，一说体说用嘛，好啊，
真空是体，妙用妙有是用，
这不就是用嘛，是，说到体的时候依法不离，我这翻不过来时就是妙相庄严正是依法不离，那都终于翻过来了。
相遇太师兄
呀，这个相遇太师我们上次说他那个学净土那个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他一点可能打折了。
是的是的，
非常
他这个知见是需要修正，慢慢来啊。我就跟这个向玉泰说，你要看书就看三代祖师的开始，不要参考其他师兄弟的呀或者什么样，你们在一起交流都是按照你们的自己的以往的那些印象，那个意识性在那儿，那怎么能交流得清楚呢？那个知见正知见竖不起来，不好。看祖师开示，直接看。
向玉泰师兄听到了吧？
要不就会走弯路，他们自己在那绕啊绕绕绕绕绕。
他说他听到了。早就不跟他们了。
我们说的也是，也不是，就说只能说是个参考，还是看祖师开示嘛，直接看，要不就看佛经，直接看。
袁武军师兄，
魏老师好，李华师兄好。
你好。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人如果临命终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如果接引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这种情况。
那在人的呀，在人的呀，说你能念到念佛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说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说的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呀，你认识了你的本心，你自然升到这个常寂光净土。但是你这个人念佛念的是有相的，对吧？你破不了这个相，那临命中是佛现在你心中，是在你心中现起，这么说吧，你和佛相应，他那个庄严之相在你这现起，你跟着他，可以， 也是有向导到那个那个反圣通集团，它是不一样的，人和人它是不一样的。
哦，对，明白明白啊，就是对这个，就是我有这个疑问，就是说，因为我就是有两次吧，就是梦里面，然后梦见，然后自己然后就是就死了，然后我说哎呀，我就想这死了，赶紧
的，没有死，
对，然后
嗯，
哦哦，然后一念的话，就真看见一个阿弥陀佛，然后所以我
你心里的嘛，你心里嘛，你心里的都不体现的嘛，
嗯，对对对。
不是西方极乐世界过十万亿佛陀是来你这儿啊怎么样子啊现在你面前，而是你自心呀，相应了你心里边体现的呀。
哦，对对，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
就跟你描述的刚才那样，我做了个梦，我好像梦里念佛，我看到佛了。你念佛念的功夫好了以后，他也是这样。
哦，如果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像您说的，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人临命中的话念阿弥陀佛，他会真会体现一个阿弥陀佛的一个像。
你心里边啊，你心里边清净了，对吧？
嗯，
只有阿弥陀佛那个好像，嗯，他是现在啊，对，从你自心体现了。
哦，明白明白。嗯，
李荣辉师兄想听魏老师的略论明心见性，是吧？我们之前魏老师确实没有讲完，等大手印学完之后，我们再请老师把略论明心见性给师兄们讲完啊。
着急啊，在底下着急啊。嗯，
在
底下自己在里边打鼓呀、啊。
哎呀，啊，赵雨桐师兄。
老师好，我总是努力想有没有各种小问题来问。
没有，
就是、
我没事。
我在打坐的时候能不能身上佩戴一些护法之类的东西啊，比如水晶啊、有法力什么的东西可以吗？
还没听谁说过这事儿的呀。我跟你说，我们的护法是，你看看，祈祷而立有，是不是？
啊，
十方三世诸佛，是不是？
对，
金刚护法神器都有了，所有的都有了。你说再搞一个什么有你喜欢的那个形象挂在身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挂个项链啥的。
那反正告诉你了，你不是已经祈祷了十方三世诸佛都在这儿啊，是不是？
好吧，那就没必要了。
周全，
对，
比你那个周全。关键是要和他的你这个修法的这个心，就是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心，要能不着相。才能就我们想的加持很神秘，你不着相，它不自然就会有这种感应啊，是不是？
是、啊。
我们和佛法相应，它才可。那你说怎么相应啊？你不能拿你量世间法，就是我们原来没学佛的那一套来放到这儿来用，不是那回事儿。就是少打妄想，坐上只要心念耳闻嘛。就这么一件事儿，就记准了，就这么干，它不就是本身你的心就容易和佛的心相应了、啊？嗯，实际上这个，你说你想得到祝福菩萨金刚护法神奇的这个护佑加持是吧？那就是我是，关键是。你要有正见，你能不着相，你能就这么干，按照祖师说的这么干，他就会自然相应了。
对，
然后老师，我通过这段时间每天打坐，我虽然在坐上只是做两件事，就是手印和心念耳闻这两件事，心念耳闻，很简单的四个字，但是每次在打坐的状态都不一样，状态不一样，心念耳闻的这种力量就不一样。我现在的那个心就是往上提着的，就提着咒的那种提，就是往上走，这样就会更有力量，比之前又犯困又那个特别痛苦。
你不用，你不如说是专注啊，
思心，专注
用这个咒语思心啊，就是只有心念耳闻这件事儿啊，不是提着，
嗯。我这次我提着我是因为我发现动嘴皮子那么着念咒会保持速度，如果不动嘴皮子光心里念，慢慢那个速度就慢下来了，我怕掉下来，所以就得提着点。
对对对，关注十到十二遍这个是要有的、
对对对，
这个要，对，是的，依规里有，就是应该我们应该做到的。
师兄刚才这个问题不问的话，还真是好的师兄可能都已经那么干了，还不知道呢哈。你看，我们不需要带那些东西，有相的永远是少啊。
那你可以买一车放家里，你那要是管用，可以尽量多买。
是啊，
我想的还是
这个装不下，
还是那个什么，我们的心相应嘛。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的根性如此，哎呀，他看到好看的念珠，他非常喜欢的那个，那他那个心完全被那个念珠吸引住了，这个能起一定的作用，一般人可能不会，就是被那个外相把他的心被那个外相都占住了。他不顾得打别的妄想，他有这么一部分人，特别就是善欲吧，就是借助于这个相，能够进入佛法修持
啊。
像我们修心中心的，如果说从自见上明白的啊，他有这样的正知见，他可能就想了，我不会，我直接就可以，是不是？我直接可以直入无相，那这个就是更快了。现在我们有时候那时候不仔细看佛心经的时候还不知道呢，还以为做个禅城，哎呀觉得了不得，还七宝铸成，说是怎么怎么样，特别庄严，心里边也动过心事，是吧？后来一看劣根性，只有这样子，他进了这个坛城，他被这个坛城的庄严之相，他这个心啊被这个占住了，他不打世间的妄想了，此时起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说你有智慧的话，那可以植入啊。你看修心中心的学人，他都不是要求你啊那个什么呀啊。一定要到坛城里边怎么怎么样，是不是？他不是这个，没有这样的要求。有些人可能不走这一步不行，就是着相，他要着个好相，暂时的嘛，还得破相。
张斌师兄，
哎，你好，魏老师。
Hello，
还是第一次跟魏老师连麦啊。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李华师兄说没什么问题，说大家没什么问题。我刚好刚才那个在这个评论区，那个李仁耀说了一句“心空才能说得上妙有”，然后我给他我说了一句是“本来妙有，心空不空都是妙有”。然后李仁耀又说了一句“心不空，处处执着，说什么妙有”。我想给他解释一下，然后魏老师你看我解的对不对，如果我解的不对你再给他解释一下。
这你俩懒得说吧。
不是，我说的不一定对，我如果说的不对老师你再给他说。 他说这个心不空，心不空处处执着，说什么妙有啊？我觉得吧，
你的药说的对啊。
我是这样觉得，我说你心不空，对吧？你就是闭着眼，你心空，你就是睁开眼，你闭着眼也是这个房间，你睁开眼还是这个房间，它妙有无妙有，跟你闭眼睁眼没什么关系。我是这样说的。
那你就说这正道和不正道都一样是吧？悟道不悟道都是一样的，那就不需要修行了。
那可能我说的不对吧？
我没有听到过你这么说话的啊，本来就妙有，坑坑都是妙有。嗯，你是想的吧？你不知道听了什么话。李恩耀说的我能听懂，心不空的时候你处处着有，说什么妙有啊？着呀，执着呀。
老师，我的意思就是翻过来，他就是你心通了之后，他还是这样，不是也没什么变化？
哪里
不妙有啊？那修行不修了，不用修行了？你说的意思？
嗯，不是不用修行，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他只是转念，转的只是一个念头，他并没有转那个。就是
修行他能豁开正眼，能够梦醒。嗯，你说的呢，我本来就醒着了，醒不了。
我想想啊，我想想。
那佛法没用啊，不用佛法了。
有用有用，不是说没用。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佛法要讲的那个，不是说给我们让我们发现一个什么。就是说其实是个打开一个什么，它不并不是说发现，
就是发现、啊、
建立什么，
就是发现、啊、你说
对对，不是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打开一个什么，我想说这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发现，就是让我们发现、
啊、就是发现，是它不是建立，就是发现，对，
发现不是建立。
嗯对对，发现，对，嗯，
但是不修行这个梦不会醒的，醒不了。嗯，这就是佛法。
对，这个我承认，这个是我个人的经历啊。我而且这个修行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也不是说那个，我可能我这样说吧，老师，如果这个话是对我们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来说，应该也没，这个应该是可以吧？
什么话呀？本来就妙有，
就说本来如此吧，不能说本来就妙有，好像也就是有点那个了，本来如此吧，或者这样说可能。是不是？
不是，我们是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具有金沙子，就是说具有矿石，就是杂质的这样的金沙的沙矿。众生是这边，佛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就你说那个妙有啊，清净的啊，众生哪是啊？众生可不是，众生它是一个大的，就是我们说具有杂质的金矿。嗯，这个如果不冶炼不修行的话，这个金子是提炼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修行没有觉悟的可能，不能，这个梦醒不了，它是这样子，千锤百炼，千百次的冶炼，把这个金矿里边的杂质都去除干净了，不仅是明心见性哦，明心见性后习气净除干净了，光了，完全无有了，这时候才能说哦，我们跟佛一样是吧，是一块金子啊，只能这么说。众生和佛可是不一样啊，众再一个再说多了，就众生的这个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是我没有四个特点是吧，觉明空昧，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佛性的所具有的四个特性啊，特质啊，特点啊。你佛这肯定不是啊，成了我经，你咋不是啊？不一样，不一样，千万别搞错了。
老师的意思就是要通过一段修行，就是必须是不是，比如打个比，我们必须修心中心，通过修心中心，通过签作这样，然后能实现这个，
能实现明心见性，不一定全部，你要不着色，你要看你自己了。
对，老师，你说到这个不着相吧，其实我还有，我还想跟你讲一段，前几天的一个经历。我也修心中心很多年了嘛，从12年齐老师灌的顶，17年才开始修，修到2000年的时候是修完签座，然后
修了三年，
对，修了三年。
你那个百座里边也算到签座里了？
那个我具体的数目到了2000年之后，那个数那个大概我就没记那个数，然后我看日期差不多了，当时就是这样。
稀里糊涂的，不会
吧？日期修了三年了。
你那还是说你从这个两轮开始到这个新中心的结束，一共三年，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那你看看，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们是两轮以后还有一个签座。
我当时一开始吧还记着数，到后来都不记了，都记着大概个日期。
不记数人家三五年呀，那你那个三年是算什么呀？
三年我是这样算的，老师啊，365乘以三，我大概是1095吧，我算大概是，我是这样算的。反正我也不大清楚，我不过是这样的，老师，我现在又开始，我继续，我这最近。这两年都没怎么打坐嘛，没怎么打坐，我感觉还是就是不大行，我又开始上签座，但是这一次一上啊，感觉就是明显和之前就是，因为也有很长时间打坐，又基本上没怎么打坐了，但是再一重新一上签座，跟以前打坐就感觉虽然没打坐，但感觉还是怎么说，还是有感觉挺不一样的，
坐到坐上坐下一个样
对，就是因为
心态没有变化，
我感觉不一样，很不没有做到不一样，那个一样没有做到一样，然后我重新开，我又上一个签座，哎呀，感觉这个跟第一次是简直就是第一轮那个签座、啊、简直不能那个同。
你那个我看你这都会稀里糊涂的都做过来
了，有点第一轮是我自己反省也是稀里糊涂的过来，
我看你说话就是。要清楚，要心里清楚。
我就是刚才想说的事儿，想起来了。对了，就是你说这个稀里糊涂这个事，就是平时吧，因为我也感觉我好像就是说打完了签座了嘛，对吧？然后道理很多道理，老师讲的话以前听不懂了，现在就是别人听不懂，我还能跟别人解释解释。有时候遇到一些新师兄嘛，他们一点听不懂的吧，我还能给他们打个比喻啊，他们听得还挺高兴。就是我感觉我还好像是明白一样，但是吧，就那就是有时候像那天晚上就我想说这个事儿，那天晚上做个梦，就做梦的，然后我梦到了很久很久以前，不知怎么的梦到十几年前写的一首，自己还没学心中心的时候写的一首偈子吧，或者写的一首诗还是啥，然后就是顺口溜吧，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梦里就梦到这个了，然后就梦里就非常的得意，非常的得意。然后就做到这个梦，然后就梦到就然后就有就一个老太太说，哎，你这个写的不对，你看看书里是怎么写的，给我一本书，我就拿书很认真在那翻，我没有书里没有解释啊，他说你没有解释啊，那你就听听别人怎么解释的，又给我个电话，我一听电话里没声音啊，我说这没有声音了啊，我一抬头没有人，然后我就醒了，哎，我当时有震撼嘛，就我非常的震撼，就好像那个。以前劝公案嘛，就是说他们转身就走那种的，我感觉啊，这怎么就转身就走了，就当时就梦一醒的那种的，那一下子就感觉啊，就把那种就是那种得意那种心情一点都没有了啊，我怎么感觉一下子感觉这么傻，我怎么刚才怎么这么傻，就是我感觉平时觉得自己还是个明白人，就那一瞬间感觉哦。好像差的就是好像还好像平时好像还有点笑话别人那种心态，感觉自己就是那种、
啊、
就是那种、
嗯、
就是笑话别人糊涂，平时就可能觉得自己还是挺明白的， 笑话别感觉有时候看其他事情，我感觉别人好像不明白，但是当时那时候再一回头，感觉自己就完全也是就是个糊涂，就糊涂的那个。
他发现了自己原来那么旺，那么狂妄，是吗？
他原来我估计他签注都没修完，他不知道，嗯，他以为他修完了，
是吧，老师？
你自己说的，你说你，
反正我现在又再重新上签了，我基本上我还是有信心，我再打完还是有信心的。这次我把时间记准了，我把那个时间前两天我给写到那个微信那个收藏夹里。这次时间是不会忘了，确保完成签作，我得努力吧。
我们打的和你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先修前两轮后出，然后后边再说签作。
就是不把百座算到签作里，
不算。
嗯，行，我
一直你看易规啊，易规怎么写的，我们怎么做呀、啊？好吧。
没事，老师，我想听你再说两句。
我没啥说的，你不是说的修签座的吗？
嗯，我
就是看仪规嘛。
我一直，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就给齐老师说，我说我想再打一轮，其实我自己也不放心，我想再打一轮，但是呢，其实整个过程坚持下来吧，其实心里也有点犹豫，万一要打不成呢，就是啊，我也是犹豫了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就是鼓劲，反正我觉得我还是啊我。在我基本上有，还像第一轮一样，第一轮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也是下了很大的，一开始还是下了很大的狠心嘛，然后坚持遇中间也遇到很多，
是的，
大家也都差不多的，也坚持下来了。这一次我反正觉得我还是得能坚持，无非就是最后到晚下再晚，这个数晚下做一段时间，不要那么急躁的那么。就为了完成个签作就赶紧就觉得自己完成了。
郭立方师兄。
魏老师好。
哎，你好。
李华师兄好。其实我是想开始听那个师兄说打坐的时候带那些东西哦。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我坐前的时候我一般的我都三拜。但是我也没点香，我也没有佛堂。我第一拜是恭请释迦牟尼佛，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然后第二拜就是恭请根本上师圆圆阿舍利。第三拜就是祈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行起。我就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还是可以这样做？
你都做了，你也没有吧？多念念。
没有，我开始我没有这感觉，后面我就听了你的开示，然后和那个师兄说的，我就在这里想这个问题了。
都有，易规里边应该有。
有吧？
嗯。
我发了一下好像没有。我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有点发生现象？
南无咕噜贝就是皈依金刚圣师，就是圆满。南无布达亚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是四皈依吗？
那四皈依就包括在里面对吧？
都有了，所有的都有了。
哦哦哦，
嗯，然后佛法僧、佛法僧不都有了吗？
对对对。我这个人呢，一般的念东西呢就数个脑，就过嘴，因为也真的不懂，确实不懂嘞。
能念念也没有什么过错，反正就你想念就念呗。告诉你，我们这一规里边都不缺啥，都不缺。
哦，那我知道了。好，第一个问题啊。还有第二个问题啊，我就看那个电视里面说啊，有时候在坐上的时候，一般的是不能张开眼睛，对吧？
看什么呢？
就没有，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你是不是睁开眼睛看一下，那有时候哎呀实在是这口里有痰哦，我就是一般我就随便吐，然后我就会又怕吐在这个衣服或者其他身上，吐在地板上我都能拿毛巾抹掉啊，然后我就又睁开眼睛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啊？
你不如准备一个痰盂，这不是这都说过，你得准备一个东西嘛啊，吐的。
哎，我知道。那个也要开着眼睛才能吐在那上面，对吧？
那就吐完就还记得这事儿干啥，对不对？
哦，吐了就可以了，吐了就过了，对吧？
对呀，吐了就过了呀，还想着还弄到今天来，是不是？
哎呦，我现在是第二轮第一印打完了，明天是准备第二印了。我觉得怎么我第一轮的时候我手还没这么痛，我第二轮的时候痛的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是不是会死的像样了，我的揪心的那种抓心的痛的。
我跟你说，越是痛的时候赶快听清楚咒语，把心放到听咒语上，它会缓解了。
哦，哎呀，我真的第一次，我真的没第一轮的时候，我真的没这种感觉，我还觉得哎，怎么别人都痛很痛很痛，我怎么没这么特别的感觉呢？谁知道第二轮我就前面的三印，就是第一轮的那前面没第一印的前面三座四座，我真的是觉得。打了这么久坐，我从来没这么通过。
终于过来了，很好，坚持过来了。嗯，没什么，没什么事儿。
哎，有了，就是我现在在坐下来，其实我都是一直烟，我也很清楚的听着我自己。其实我没有出声，但是我听了我自己，但是我的那个粥和那个妄念呢，好像一直都没停过。那个咒也没听过，妄念也没听过，
不管那个妄念，只管咒语，不管那个妄念有没有啊，只管咒语，听清楚啊。
行，那我平时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妄念纷飞的，到处都是。
我们不注意它，不注意它，不关注它，不关注那个妄念，关注听清咒语。
老师他说他平时妄念也是
很多，
坐下的时候，
坐下不行啊，坐下你不能跟着那个妄念的那个跑来跑去的，要断的，要断。
其实我开始我刚修心中心法的时候，我就想不跟别人打交道，然后我那个老表就说你不能。你要去外面去结缘，要去跟别人要去交往，问问怎么锻炼啊。后面我就又跟别人去玩了，去打牌了。
去干啥？去打牌？
陪我妈嘞，我妈都90多岁了嘞，90多岁陪老人那边小牌。然后以前我说的钱我会很烦，现在我说钱我也不烦啦，但是我也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可以算财不是吧？
算什么？没听不懂。算什么？
财不是
钱了。
哦，财不是
钱了。
太
逗了。
哎呀，别算啥了，就别算它了。
反正打了就打了，对吧？老师。是不是打了就打了，管他赢好输好都不重要。
你不是陪你妈呢吗？我们说什么呀，对吧？
那是我一般的是陪我妈陪我姑妈，一般的我从来不跟同学都不跟他们玩牌。梨花师兄你不要笑我。
没事师兄。张有张啊老师郭梨花师兄是。张永忠师兄的表姐。
哦，我知道了。
挺好玩的。
其实没有，其实我一般的，我觉得 我一般的要心里很有事的话，我一般的也就是找张云中说，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找老师说的有时候我又觉得我这个语不达意的就表述不清楚，就怕耽误老师时间，所以我觉得他一般的有时间了我就找他，他没时间了
说的挺清楚的嘛。
好好好
就老是纠结我修了这么久，我老是怎么老是
你掌握一个原则，坐上心念门心眼门，其他一切不理，坐下你的贪嗔痴慢疑来了，你要断，你要断啊！
那有时候我分不清楚哪里是贪嗔痴慢疑呀、
啊？你自己起来不知道吗？你刚才不说你妄念，你刚才说坐下不是妄念跑来跑去啊？
对呀、啊，我是跑来跑去，但是我不知道哪些是妄念。哪一些事
都说得很清楚了，你贪心起来了，你都开始骂人了，你都着相了，你不知道吗？这个就要断的。
像我平时骂人还一般骂的比较小，一般的都是面带笑容跟别人说话。
我们说的是贪嗔痴慢疑来了，你要看见，你要断的，你要断的。看不到那就别说了。
好，
田园师兄可以开麦了。田园师兄，哎，
李华师兄是田园师兄吗？
对对，
阿弥陀佛，感恩师兄。魏老师好。
哎，你好。
那个魏老师，我现在就是迁座过了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我是13年去到北京灌的顶找了齐老师，然后迁座也过了，一直保持着打坐，后来身体出状况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坐不下来了，就是这个屁股不能挨这个蒲团了，已经就是一坐这个整个屁股的神经就特别特别痛，睡觉都睡不了，就得趴着睡啊。然后没办法，就是我就断坐了，然后
这首先说你这个不顺
啊。
你这个不算断坐、啊、你这个
签对对对，我因为我签座已经过了，对，我签座过了以后，我的意思我就没有断，我还继续坐呢，就是后来身体出了状况，然后就
那也不算断坐
啊、对，不算断坐了，对我来讲我是想着一直打下去，这个打坐对身体也好，感觉到这个力道也很大。后来呢，然后就是不打坐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这个心念还是这个力道感觉到不足，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然后还想继续坐下来，我又重新起了个签座，现在才坐了30多座，就是白座过去了以后才30多座。现在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现在就是平时在座上这2个小时是在持咒的，下了座以后呢，我就是自己的修法，然后是诵《金刚经》和《楞严咒》，这2部经，就是说平时从佛堂走出来了以后，平时自己的这个心念就是起不来，你想持个咒啊，想怎么样啊，去起个观呀、啊，都没有，就起不来了，就是感觉到自己，就这样。然后反正事情来了，我就把事情做好就行了，把做好自己就行。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起不来，这个也 妄想也打不了，咒也持不了，就你就现在就这种状况，我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呀？
没听说哪儿不对劲。
哎呀，我现在就是每天就这么样。然后呢？
不正常了吗？
哎，算正常吗，老师？这
不知道你说的正常是啥样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另外呢，我感觉到这个过去这个自己的这个敏锐性也很强，现在倒感觉就是通过修法修的现在有点拙，就是有点钝啊，就是有点钝，反应迟钝，就是那种。
听不懂你说敏锐性很强。嗯，
之前呢就是那不打坐的时候，就是那个之前在那个签座里边感觉到自己还挺，就是觉得也算是小有智慧，就是什么事情，然后又就是那种觉察力呀、啊、也比较快，然后语速也比较快啊、这个我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钝，然后看的东西也记不住，也不想记，因为过去就过去了嘛，那我也不想记，就是这样导致了我现在就这么样。反正是我家里人都说我，他说了有点傻，就是你要再这样下去你可能就会有点傻，就是有点别变傻了，就那种感觉。
你最初学佛是为了啥呀？干啥的呀？
那为解脱呀。
你现在觉得还是那么烦恼吗？
没什么烦恼。
那你还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你。我一直没听懂，就是这儿。
就是我没表达清楚吗？就是这个心念起不来，就是这个念头啊。
你要干啥呀？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去啊。
那最起码就是过去嘛，就是您这个历历在目啊，就是你那行住坐卧都是就是寥寥那种分明的。我到现在我都感觉到
你
没有这种。
你不知道吃饭睡觉了还是咋回事啊？
那这都会啊。
那你觉得跟人家都不一样到哪儿了？
哎呀，就觉得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有点儿，我也说不来，就是
他们
自己的念都起不来了。
他们这个那种兴趣啊、欲望的满足啊，我估计你可能没有太多了啊、嗯。你是不甘心啊？你还要怎么把那个欲望重新燃烧起来，重新再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就是说没有学佛的那种，啊、嗯，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说，
你说这我觉得
担心啊，
哎，倒是提醒了我了，倒是提醒了我了，哎，我还真是就是没有什么欲。想法就是心里边这个念头就起不来，你平时呢还想就是持持咒啊，持持观音那个心咒啊或者什么了，还在持持咒，现在要持持咒，以前也在就是心里边
我跟你说一样，你说的是持个咒啊，这就算是用一用是吧，妙用、
啊、
是吧。我过去我记得有些禅师他都是悟到了，直到这个哎呀这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都是虚幻的，他的心彻底闲下来了，闲到什么程度，到深山里边等死。你不会吧？你不是羡慕这种人吧？你羡慕的像人家世间上的那人活蹦乱跳的，就那种欲望啊，又想重新回到你过去的那个。
不想，老师。
就是不肯死心啊，心不肯死呀、啊哦，怎么样都不算正好，你心不肯死啊，对不对？你不管什么程度，你的心都是感觉到不正好，不肯闲嘛、啊。我说了刚才的禅师啊，他有一部分人确实是那样，他确实世间上再没有像世间人的这些欲望啊什么，看那个什么造作的东西了，他就是有缘就到山里等死去了。还有一部分人他有缘呀，他跟这个世间上众生有缘，他就是忙了脚不沾地，也不会像你说那样了，心不肯死。两种人都可以。
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对，心不肯死，还想再回到从前，但是又不想回到从前，
不想那样的烦恼呗。
也不烦恼，也不烦恼，没什么烦恼。我平时也挺忙的，但是就是没有智慧，就觉得自己很愚钝。
就
是
放下啊，没有什么。
那我之前我都觉得我的行住坐卧我都是寥寥分明的，我都是很清楚。
我刚才问你了呀，你会吃饭吗？会。会睡觉吗？会。会走路吗？会。哪一点不分明啊？你说的那个分明不知道是个啥嘞？我说的到三这等死分明不分明？分明的很。在世间忙得要命也是分明，他也没错失一半点。不是记住，不是把那些事一样一样都记住，哎，不是那个，那个不是我们说的寥寥分明，不是指的那个法住法位啊，任何时候都不迷惑，这才是分明啊。
那老师，我这种状态
你不肯死啊，你不肯啊，有恐死掉嘛，是不是？死不掉。
那这是，那老师，这是修行的必经之路吗？
我没说，你是不肯闲下来啊。死不透，活你又不肯活起来。
对对对对。平时还挺忙的。因为那个我家先生他的事儿多，我基本上都是跟着他，就是跑前跑后，成天不着家，就是不着家，都在打坐呀什么了，反正都在宾馆里也完成。然后开车呀，我也能开。现在就是过去的事儿，心里边一点都没有挂念过，除非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哎，砰，他就是今天的事情或是这个场景。打坐的时候他会偶尔的显一下，显一下你也不会去执着，也不会去管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闪一下就过去了，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在生活当中啊，这做什么事情我该干啥我觉得我都在干，但是就是心里边啥都没有，就是啥都没有，也起不起来，也就是
你就是觉得这不正常了，你不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有点是不是有点不正常了？
我们没想过这事儿，
那就这么往下走啊，老师啊？
哪有像呀？
那就这么实？
你不肯那啥，没事儿，那我也没办法，是吧？就一样，就人家都像你这样都没事儿，你非得要找个事儿，这样合适那样合适，不合适，合适不合适，都合适，没有不合适的。
对对对对，老师，哦，心不肯死，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又不想活回去，我现在真的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本来也就是没事儿。心里边也没，他都起不起来。
没事，不肯啊，不是不肯死啊，不肯啊，还想折腾一点什么出来。
但就是每天就这么早上起来打坐，打完坐做把自己的事做完了，然后 世间的做点世间的事儿，然后就这么嗯，反正是被他扯着，然后我就跟着，但是就是心里边也不装东西，就没有东西了，就有点反正就是那种傻傻的。那我知道了，老师，这应该是属于就是这个阶段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不要去担心，我也傻不了，是吧老师？
你到时候你这个人还会没了呢，我看咋办。还说那来，你活不了一百岁你。
老师，我准备活到120岁了。
妈呀。
大妄想。
就是啊，知道大妄想，别说了。
哦哦，没事没事，师兄。
好，感恩。
师兄的这一番话啊，我们好多师兄已经听明白了。
这是没事给佛法挑事的，挑刺的。
老师您看他好像没有出离心，是不是啊？还要活120岁，这时间很好。
管得了，活不到120岁都死。
不想离开嘛，还是想在这儿待着。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还是觉得这世界挺美好的。还抓着不想放。
一开始还问他了，他说了是要什么，断烦恼啊，要长短。后来就问他，
而且他好像说的也只说他自己家里那点事儿哈，也不说其他的，
就是没有别的事儿。他没事就找事儿，就是我听着就挑佛法的事儿了，
就是也不发大心，感觉是，所以就傻了。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想问。所以他自己觉得他傻了，因为他也不放大心，也不做什么事儿。
他不是天天忙的了。
对对，只有很小的自己就那点事儿，那点事儿也不是事儿，所以就觉得傻了。
人家不是谁说他一句两句，他倒当回事儿了。
啊，对对，家里人说他的当回事儿哈，丁和之见没跟上。我感觉是也不发大心，也不想出离。赵雨桐师兄，
哎，李华师兄好，老师好，我又有问题了，就是刚才这个师兄说，变傻了，讲好多，想做的事儿心里跟不上了，我也有这方面困惑，当然我意识到这个是，就是。在转化嘛，但是心和知见也要跟上，同时都在转，这就对了。然后但是我现在也有一个想做的事，我在看书，我要学习，我要背单词，但是我记性不好，我单词背不下来，所以那现在这个语言这块就一直拖着。一看书看不下去了，不想学，但是真的也需要学，这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背。
我记性没以前好了。
领悟力强了，是的。也是阶段，
我现在领悟一些事儿啊，我倒是会比以前更深刻了，但是背东西，背单词。就记性就不行，领悟可以，
不行就拉倒，管他了。那你再说一遍，他还是记不住。你再说一遍，还是记不住，这是没有。
我这个要是打坐打满1000座之后，会不会记性就回来了就好了？
那不知道。
反正我没事儿了。
好吧，对呀。我就是想说，一口气儿没了，人都死掉了。我看你现在说的这有用吗？
老师您看啊，就是刚刚田元师兄这个情况，他其实他还是不认识真心，是不是啊？他这个情况，他这个习气他咋处啊？
他心都没放在这儿，
他不操这个心啊，打坐打了这么多年。田元师兄，
哎，师兄，我听老师你们在那个啥，就是接着我这个话题来讲哈。我不是 不是没有出离心，也不是不发心啊，这都有，都明白。那个现在当下就是家里的就是这些事情，你孩子啊，家呀，我现在还有银行的一些贷款啊，我得要做事儿，所以就是。不是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不能够就是专业修行，而不具备这个福报。但是呢，我会抓住这个法，就是是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我是不会离开的。我会好好的修啊，好好的做事儿，从当下，从自己的起心动念，从自己的做事儿。然后做到自己内心无愧，尽责尽职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没有想的或者是怎么样。因为
我跟李华他们想的不一样，我是说你不肯闲下来，你的心，别的不是，你愿意干啥干啥去，那随你啊，就是关键是就死不肯死透。活又怕那个什么，好像是又怕回到过去的那个欲望的那个那个世界，不可能的。你已经梦醒了，还会再回到过去，这不可能的。关键是你的心不肯死透，还要怎么样才是正好？哪有这个事儿啊？哪有这个正好的事儿啊？这不就是一个妄念吗？
是的，老师，你说的我。
你来的时候就不理他。
是的，老师，您说的很对，就是我原来还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这个状态是不是有问题了，是不是真的就像家里人说我，你再这么打下去，你再这么做下去，你会不会变傻呀？就是我呢，现在就是他起的这个妄念就是很少，很多时候就是整个就是在心意念和心它就是一致的，就是它是一致的，但是不像就是世间人看上去就是很那么灵敏，它也不是，我也不是不想死，我也不想回过去，更不想这个五欲六尘，我也。也不想去贪找这些东西，要活到120岁那是开玩笑了，就是也咱也这都是妄想，这个都明白，老师，就是觉得自己的眼下这个状态它正常不正常，它正常的话，那我就这么做，我就这么使，然后我就该做好我自己，我就做好自己啊，我就觉得就行了。
你太在意别人的一句两句话了。太在意他们说的，他们说的是世界真理还是咋回事？
也不是世界真理，我就是自己不认可自己了，自己不认可自己了，真的就这么。
所以我说你不肯死透吗？你
还是
哪有这事？
对，
啊，
对对对对，
不是，还是又翻回来了。至于你做啥，你随便你去做啥去，关键是你心安。我说的是这，啊。
对对对对，是老师啊，我现在做事也不执着，老师，毕竟有这个几千座这个力量在这儿了放着了，就是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呢不会去执着什么，但是家里人他不信佛，他你不能在家天天你什么都不做，他不愿意啊，他得需要你给他当个腿儿，给他开个车，给他就是去陪着他去做事儿。
你这又说回来，你做啥你尽管你怎么做都没有人会干涉你啊。
对，是，然后就是这个心呢，有时候那要是这样的话，老师我就明白了，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还等于是还没有真正的做到啊，没有真正的做到死心啊，
对
啊，继续做、
就是
嗯、啊，再继续做，再继续往前走，你不用害怕，你也不用担心，傻不了也死不了啊，你就只管做好啊，只管往下走就行了，是吧老师？
哎呀，那都白说了。
阿弥陀佛，好感恩老师，那我明白了老师。